就是信、愿、行这三重。生信啊，由信而起愿，由愿而导行。非信无以起愿，非愿不足以起行啊，不足以导行。所以呢，信是信什么呢？信本是世尊的经言呢、是丝毫不虚的，一点也不虚假的，像在净土五经所讲的丝毫不虚。我们依照佛陀所讲的深信不疑，而且深信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所发的四十八代愿，深信我们多有成佛之性，我们好好休息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也要深信有西方极乐世界啊，在我们的这个国土十万亿佛土之外，有一个西方时时太太呢，有一个西方极乐世界，深信我们将来啊，到念佛啊，一弹指轻就可以到达西方极乐世界，不要说哦那么遥远，我要走到什么时候才到家呢？啊，这个一弹指轻，一动念之轻就到达了，所以要深信哦。然后深信发起切愿，切愿怎么切愿法呢？啊，就是娑婆种种之苦啊，啊，苦不堪言呐、啊，啊，娑婆之这一切呢，这种痛苦的境界啊，一般的众生都还爱愁呢，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就堪忍世界嘛，堪你忍受痛苦的这个世界，那众生堪你忍受痛苦，我们呢求生希望净土之人，要发起切愿哦，要愿力娑婆，要心生极乐。啊，师尊感觉太短了，啊，好吧，我们就以后再说了，啊，这个就到这边吧，啊，下课。上一回我们讲到第四行，啊，第三行啊，第三行这个地方。就是人根落劣归实行信愿念佛，绝不能了生死而出轮回啊，从这边开始假如不是实行信愿念佛，念佛就是行，那么信愿行就是净土的三资粮，那么信愿啊，上次也有讲过，念佛呢就是是我们的正功夫，除了念佛之外啊，那么也有住的功夫，就是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那么万善都回向西方，这样子啊，实行信愿念佛，那么具备三资粮。依照我一大师的说法，这个光是念佛啊，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啊，不必另外做其他，就是能够专心一意的念佛，也就是多善根多福德的这个因缘。另外普通的讲法就是念佛是正因，那么其他的助行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就是助缘，有正因有助缘，好比鸟呢双翼就可以飞行，一直就能够起飞啊，那么就好比我们修行净土念佛之人，有正功夫有助的功夫，好比鸟的两个翅膀就能够平稳的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呢，非实行信愿念佛，绝对啊决定呢不能过，决定就是决定，决定不能过了生死而出轮回。为什么呢？因为要凭自力，其他的法门是凭自力，必得要断惑，把这个见思尘沙无明等等呢，起码见思后要断，才能了昏断的生死。接着要进一步成佛的话呢，还要 这个断尘沙或无名惑，所以呢要究竟了生死，要完全把这个惑断除干净，这个呢是靠自力很难以办到的。那么惑伽罗断不干净，仍然还是入轮生死轮回当中。那么伽罗能够往修净土莲佛法门，这个是大业往生之法门，能够带着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当生，就可以了生死，就是能够一生补处了乃至成佛。所以呢绝不能够了生死而出轮回，不是实行信念念佛的话，这种特别的法门的话呢决定不能过了生死而出六套生死的这种轮回，故不拘贵贱贤愚，所以不局限贵，贵就是地位高的叫做贵，贱呢就是贫贱，贤就是贤德之人，贤能之人，愚呢就是愚痴愚笨之人。而男女老幼，男聪女聪，老年幼年，凡有请益。什么叫做请益呢？也就是请求教义啊，就是请教了以后有所不明白，又再次的这个请教，这个就是请益啊，求老师呢，求祖师的这个开导，这个就是请益。那么凡是有所请求而这个得到教义而不听不清楚，又在有不明白的地方又在请教的，这个叫做请义啊，请求了以后然后不清楚呢又在请求，这个就是请义啊。那么必定以诸恶处众善奉行，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时事时理，尊尊启迪。那么他必定拿这个作末错众善奉行，我们的戒法就无非有止持之戒，有这个作持之戒。止持呢就是作末错，作持呢就是众善奉行，止持就是禁止，这个就是持戒。禁止什么呢？禁止作末错，大大小小凡是妨害众生、恼害众生的事情啊，这个无论大事小事都不能做。众善奉行就是住持，就是能够做这个善的话就是持戒，不做呢就是不算是持戒。所以呢众善奉行就是住持的戒法，所以呢这个是这两句就是止持住持的做法啊。众善，大大小小的善事，凡是有利益众生的，我们呢就信受奉行。因果报应，生死轮回啊，因果报应要能够生信因果，种善因一定得善果，种恶因一定得恶果，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要生信因果之理，而且因果通三世这个道理我们都讲过。还有生死轮回，我们求了这一生不能了生死轮回的话，那么下一生又靠着这个业力了，又去投胎了，又去轮回了，在六道里头转，那么不晓得转到什么时候才处理呢啊。所以以这个生死轮回这种实际的事情，实际的道理呢，谆谆启迪。谆谆的意思就是叮咛教诫的意思，谆谆就是叮咛教诫，叮咛教诫。启迪呢就是启发开导，启发教导的意思，也就是叮咛教诫启发开导啊。令人生生警悟，警悟呢就是觉悟，使人能够生生的升起觉悟之心，以利为以利，用来建立，以利就是用来建立 用来建立为人处事之根基，做人而处事这个待人接物啦，这个处在社会上做为人做人接物的这一种根本基础，根基呢就根本基础。敬意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念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教人切实奉行，以作超凡入圣之捷径。到这个地方就是教化的宗旨，教化的宗旨。那么就是第二小节就是第二小段进一什么呢？就是进一步用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念念佛求生西方。那么这十六个字呢，可以说是我们修行净土法门，可以把它当作座右铭，可以把它当作这个口诀，也可以当作座右铭都可以。这十六个字呢非常要紧。真为生死真为生死怎么生死呢？生死呢也就是这个无常那么像在无常经里头他呢讲到无常经上讲到假使妙高山假使妙高山，妙高山就是须弥山了捷径皆善坏捷径皆善坏，大海深无底大海深无底亦复有枯竭，亦复有枯竭，就有干枯的一天呢。大地及日月，时至皆归尽未曾有一华，不变无常吞这个假使妙高山，假使须弥山，竭尽皆善坏，到竭尽头的时候这个到坏竭的时候都善坏了。大海深无底呢，纵使大海它深呢，深得不见底，亦复有枯竭，也有干枯竭尽的一天。大地及日月，时至皆归尽。大地整个大地，还有日月、星辰等等这些，时间到了，它都归灭尽，归灭尽。未曾有一华，不被无常吞。没有依法的不被这个无常所吞，无常就是变化我们你看这个无情的气世间都被无常所吞，何况是我们有情有生命的这个物体，更是要生住意灭了所以呢我们一口气不来就是隔世了。所以呢假如我们修道之人真正为了这个了生脱死的话，生死大事没有什么事比生死的事最为要紧的。所谓人命无常朝不保夕朝不保暮啦。所以呢我们要好好勤于这个念佛，好好的精勤的念佛那么不要虚度这个光阴。为什么呢？因为将来假如这个念佛的功夫不好，仍然被业力所牵引，到时候堕到三途去万千受苦呢，那么这个悔之晚矣。所以要趁这个时候要真正为了了生脱死底下呢发菩提心，发起这个菩提心，就是不光是我们自己一个人求生西方净土，就是要普为一切的众生呢都能够求生西方净土。那么我们求生西方净土以后，要趁愿再来，趁愿再来，然后呢再普度以 这颗分身十方世界普度啊一切的众生，也都能够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样子才算是真正发起大菩提心。那么有这两种的这个因缘具备了以后，接着就要实行去做了。实行去做，信愿念佛。刚才我们说过，这个就是净土的三资粮啊。要信愿念佛呢，有这个求生西方，我们要求到临命终的时候啊，愿意往生彼国清净的这个极乐世界，清净的极乐世界。到临命终的时候呢，阿弥陀佛跟这些圣众，他就会来接引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然后在七宝的池中莲花化身，永远接受这种微妙的快乐啊，而且寿命无量啊，到那个地方进修呢，一直这个不退转，可以一直达到成佛的地位啊，这个呢就是求生西方之坦途。坦途就是平坦之路途，要到重要的道路啊。对的，教人确实奉行以做超凡入圣之捷径，教人呢要确实绝对不虚假的啊，要恳切，要老实啊去做，不要这个今天这个听了你老人家讲的，我来好好念佛了啊，明天还是我行我素了，还是听人家说蜜好又去学蜜了，听人家参禅好又去参禅了，这个就不叫做老实。这样子修到驴年也不能成就，没有驴年呢，就是修到哪一天也不成就，这个换来换去好像煮饭啊，这个饭都还没有一口气啊，这个没有把它煮熟，你的屡次把这个火呢隔断了，间断了，不一气哈成，这样子的话，这个米呢都煮不熟的啊。所以要确实我们恳切老实来奉行净土念佛法门，以做超凡入圣之捷径，来作为超凡超越凡夫而进入圣人的境界的这一种直接了当的道路。好，这里是一段呢，就是第二小段教化的宗旨，底下呢我们再念一下。虽身同宗教，好，到这里，到这里呢，又是一个小段，就是第三小段，就是平时无起，言行合一啊。平时无起，言行合一啊。虽身通宗教，虽然因为印祖啊，他在这个普陀山啊，华语寺，他的闭关越藏哦，越扩藏的，越扩几遍的人哦。啊，所以他老人家呢，对教理啊，还有对中下教理方面呢，中下教下这个呢，都是很这个通达的哦，啊，都非常通达的。所以说，虽深通宗教，虽然很深奥通达中下教下的这个道理，可是从来呢不谈玄说妙，他呢。盘旋就是讲这些幽缘之道理，还有说一些微妙的这个义理，就是盘旋说妙，讲说一些幽缘微妙的道理啊，就是盘旋说妙。他从来不这样子向人家盘旋说妙，必使人人皆知而能行， 必得死啊。这个人人呢，就是每一个人只要来请示他的啊人呢，皆知而能行，知道以后都能够照着去做。闻者悉皆当下受益，听闻道的人呢，听到他开示的人啊，悉就是完全，皆呢都能够当下啊，当下就是听了他的以后啊话以后呢，他呢当下就是这个正当目前呢，就能够得到受用。此其莲池大师论辩龙老人之言曰：“慈老可近处正在吃耳。”莲池大师啊，他呢年轻的时候曾经呢这个听说辩龙老和尚啊啊这个德高望重啊，那么就这个跪拜呢一步三步一拜的到他老人家的地处去啊，请开示，请开示。去的时候他跟随许多人去吧，啊，起码几位吧。那么去的时候，辩龙老人只讲简单的、很平常的几句话，说呢，你呀、啊，这一生啊，不要贪名图利呀、啊，老老实实的修行吧。大意是这样子的，啊，因为这个在《竹川随笔》里头有记载，有看过了。他的大意呢，大概这样去啊，一下子要找这个元素呢，啊，这个不容易啊，所以呢，他老人家，听到以后，他呢可是很尊重这几句话哦，说你这一生啊，不要贪名图利啊，要老实的修行啊，啊，这个，然后其他跟着去他人，我们老远三步一拜来。啊，请他老人家开示，只讲了这个平常之话，好像这个听不到这个玄妙之理啊，太可惜了啊！你老人家还以为不错呢，啊，他老人家真的是以为不错，所以这个莲池大师他就议论呐、啊，就评论呐、啊，辩龙老人啊，他这个话说了，说呢，这位老人可恭敬的地处正在吃耳。太不谈玄说妙啊，也就是告诉人家实际受用的这个道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印光大师的这个情形也是这样子了。因是平时无起呀、因为祖师他平常实在，平时就是平常实在，所谓平常心即是道啊，而且呢实实在在。实实在在啊，不这个其意不炫其这个显意后冲，绝对不这样子啊。所以言行合一，他所讲的跟他所做的啊，都是一致的，都是一致的。所以中修实践之事，显露清净。所以凡是一些无论出家在家，只要真正呢，他想要修行。好好要这个做这个修行，走修行路的人呢，这个人士啊，实践这个修行这个路途之人呢，显露心清净，都非常欢喜亲近他老人家。自时扩宽问道者，亦多然生熟啊。因此，自然就是引起啦啊，导致。啊，使得客观啊，就是客呢，客观就是来客，也有急的意思，也有问的意思。客呢，客观在这个地方就是急观呢，客这个关门。那么客观也有就是拜见闭关的人的意思，这个叫做客观，来拜见这个闭关的人而来请问。这个佛理佛道的人呢，亦多然生熟，多得难以算得了啊！啊，生熟呢，就是多得难以生认来熟的意思呢，就是多得难以速记的意思。啊，这里就是第三小段了、啊，底下好，你们再一起练。 且是以法为重，这一段呢就是所谓的尊重道法不借名利，尊重道法不借名利啊，这个上次我们有写过了哈，有写的哈啊，这个尊重道法这几句呢，这个八个字从哪边来的呢？就是从且是以法为重，以道为尊，明文利养，不借于怀，这十六个字我们浓缩把它成为八个字，就是当作这一段的这一小段的意旨，就是尊重道法不借名利哈，就是以道法为尊重而不系怀于名利的意思，不系怀不挂心于名利的意思哈。好，我们来看这一段呢，且是以法为重，以道为尊，明文利养，不切于怀。而且祖师呢，他是以这个佛法为重啊，就是看得非常重啊。以道为尊，以这个佛道呢，作为看成非常的尊贵。所以明文利养，明文就是有这种好的名声，还有利益的这种供养啊，不借于怀，不借呢就是不系，系就是维系的系，不系于怀就是不借于怀啊，就是根本不放在心上啊，根本不放在心上。明十一年底下就是取出这个实力来了，明十一年六十十二门坐稳的时候先有一个把这个道理讲出来，然后呢配合实力来说明啊，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的啊，先把他的这个道理啊，然后底下引实力来证明我们所说的啊，他的是不是确实是这样子啊，所以底下他就引证了。明十一年六十二岁，民国十一年啊，六十二岁，滨海县的知事陶在东，知事就是等于县长啊，等于县长，他是主宰一线的事务的地方长官，叫做知事啊，当时叫做知事啦，不称县长啊，称作知事。这个陶在东这一位，还有会稽道道隐，会稽道啊，这个道隐道呢，等于是省的这种单位，那么道隐呢，等于是省长，等于是省长。啊，他是这个道隐是官民，民国三年呢所设置的，他是隶属于巡按司，后来改做省长啊，他是一道的行政长官，所以道呢等于是省的意思啊，会稽省这个省长黄寒之，会就是会稽啊，祖师的道德啊。他的这种道风德行，道行呢就是道风德行呢，诚请大总统徐啊，诚请给这个大总统徐啊这位啊。那么提示，那么大总统呢，他这个徐呢，徐总统就提示这个策务人民匾额一方，一方好比是一块啊，匾额呢一块啊。那么提示这个匾额一块呢， 然后积受，这个念积，积念就是持的意思，把它支持送到普陀山啊，送来的时候哦，这个大家呢香花供养，极盛一时啊，极为这个轰动一个时候，诸事兴盛啊，诸呢就是出家人的这个所穿的衣服，就是丝衣，素呢就是印度白衣，都是这个在家人穿这个白衣，白色的衣服，所以称作这个素，就是白衣，白衣呢，所以我们就用白衣称在家的居士。素呢就是出家的僧侣，素呢就是白衣的居士。无论出家的僧侣、白衣的居士呢，都是非常欣慰，这个羡慕，感到非常欣喜，非常的羡慕。师者若往闻之，这个祖师呢，他却是好像根本就没有听闻，根本不晓得这回事啊。有叩之者，叩脸就是问，有问到他的人，你知不知道晓得不晓得这个大总统有赐你一块的匾额啊？有问到他的人吗？他就回答了，这个呢是虚空罗壳嘛，自悟实得惭愧不已啊，龙从何来啊？所以这是虚空，好像虚空上建立的罗壳一样，是幻化的嘛。自己没有实际的道德，而我实在感到惭愧不得了啊！惭愧这个不已，惭愧不值的意思呢，就是感觉非常的这个惭愧。龙从何来？这个荣耀光荣从什么地方到来呢？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学的地方，我们要学习的地方。那么学习人家的道德人品哈。我们就是要好好学的地方，而这种学呢，这个道德不是我们一天两天就可以涵养起来的，就是要由小慢慢累积累积下来，那么对这个名利呢不屑于怀，才能做到这样子这个底下呢，当今晋上浮夸之秋，秋就是时候时候，当正当现在，敬夸就是互相竞争崇尚，敬上就是竞争崇尚，虚浮夸大的这个时候虚浮夸大的时候呢，淡泊如斯淡泊如斯呢，淡泊像这个诸葛亮，他曾经告诫他的这个儿子说了怎么样子呢这个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呐。所以这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那么淡泊是什么呢？就是恬淡无为的意思，恬淡无为。恬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安静，安静无为，安静无为，无所造作无所作为那么就是心里头呢很自在逍遥这个无造作那么很安静沉静的这个情形。如是像这个祖师啦，他呢很安静无为，像祖师这种人呢，实在足以挽救既倒之狂难，已经崩倒狂难是什么？难就是大波就是大的波浪，实际可以足以挽救已经崩倒下来这个疯狂的这种泛滥的波浪， 做中流之砥柱，中流砥柱呢是一句的成语，中流砥柱啊。那么砥柱山，砥柱呢就是砥柱山哈，砥柱山它是气力在黄河的中流，砥柱山呢气力于黄河的中流，所以世间的人因此称人呢，一个人能够独立不饶，独立不饶呢，这种人就称他说能够中流砥柱之人。好像这个砥柱山，他呢这个气力在黄河的中流啊，一点也不摇动，那么就是中流砥柱，可以作为中流之砥柱了。所以啊，独立不饶之人，若道若俗，获益良多。所以呢，无论是出家的这个修道之人，或者是在家的这个俗人只要亲近他呢，所得的利益实在非常的多。那么这个就是讲过第四段，接着我们再这个讲解第五段，我们再念一下：施前礼至后，
后以待人，还善自然礼，供养相敬，悉皆待人广众不也，用以流通心理，以救济疾病，但学能轻重，先其所及，何为措施？如民15年，66岁，常安被困，皆为我及移门朝之官，即拨3000元，托人不为为人的弟子，寒冷何望被家来忘记，必尽力提倡监督以及救援。24年即入围，三省大汉德隆又容易去向告老，即请尊者令人数位一千年
这边呢是一个段落，一个段落，那么底下又另外一个段落。这个大段呢，它的段子就是你看这个前面施俭以自奉，厚以待人，这8个字呢可以做这一段的段子，这一段的段子。然后底下呢就举出这个实例啊，实例呢来加以说明这8个字的意义。那么段子简语自奉后以待人，它又分成2个小段。第一小段刚才到我们念的地方呢，就属于才诗，才诗的啊，才诗啊。底下呢自其法师有没有，刚才这个我们念下去啊，这个赞香这个地方自其法师，底下就是属于法师了。前面呢就是才诗，这是一个小段啊，底下的法师又另外一段，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懂得怎么分段的这个办法。那么要有眼力，我们念书呢念一篇文章，那么要培养这个眼力来分这个段落。好，我们来先这个看第一段，施俭以自奉，厚以待人啊。处事呢他很节俭啊，自己来这个奉承侍奉自己，就是以节俭来自己侍奉自己，或以待人而非常宽厚呢对待别人啊，自己很节俭啊，可是对待别人却很厚道很宽厚。 凡善信男女供养相近，相近就是相宜啦，那个供养的这个红包啦，啊，就是这个礼金啦，啊，就是相宜啊。凡是善男信女啊所供养的相宜这个礼金呢，西代西切泰人广众福田，西呢就是完全都代替人家来广泛的种这个福田，把你转手再布施出去啊，布施出去用以流通亲戚，或者用这些钱把它用来流通这个运行这个典籍，使它能够通达各个地处啊，使人家能够得到利益，与救济济贫，并且呢用来救济啊，这个饥饿贫困之人，但权衡轻重，先其首级而为措施。可是呢，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老人家呢很有智慧的啦，他是权衡轻重啊，事情的轻重缓急，这个呢我们要学习的地方。所以呢，在大学上不是讲吗？物有本末，事有终时，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嘛。所以我们做事的时候啊，要分事的轻重缓急，而重的先做啊，这个急切的、很紧迫的先做，那比较轻微的、比较缓慢的，可以慢一点做。我们呢做事，因为时间有限嘛，而且很紧急的事情，你假如一拖啦，这个人都死光啦，你要救什么呢？救也救不了啦。所以要权衡轻重，先起手起，凡事比较紧迫的，就事先去做，而为措施，而为做作为自己应该怎么做的这个方针。底下就举实例啦，举出实例来，如明十五年，好像民国十五年，他66岁，长安被困啦，被困解围后啊，即以这个长安呢被围困，那么解围以后呢，就以应文超之款，那么就以应这个文超的款呢，暂时挪借，这个是暂时挪借哦，啊。即赶快的拨3000元托人呢，赎回正气，拜托人赶快哦，这个寄去啊，用邮政寄去啊，然后呢正气就是救济的意思啦。那么应文超之款啊，本来是不可以哦，这个假如不还不可以啊，这是暂时借，因为印金的钱就要做印金的钱来用，不可以做救济啊，他这个钱，这个是英国要分明的。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要补充说明的就是，他暂时借啊，暂时挪借应文超之款，赶快呢，这个急切的拨3000元啊，这个去赈济啊，那么去有还的话，再还给这个应文超之款，这个我们要为他老人家来说明，这样英国才不差错。啊，因果才不差错。所以呢，施主供养这个买砖的钱，砖块的钱不能够去买法啊，这个呢都是因果要分明的。供养大众生饮食的款，我们不能拿来建筑房子啊，这个呢在戒法上都规定的非常的严明啊，非常严明。在底下才说了，凡闻何方避灾斗疾，必尽力提倡捐助以其救援。凡是听到任何一个地方啊避灾啊斗疾，有闻受什么灾害啦，非常这个紧急的情况，告诉他呢啊，这个说的非常紧急的这个情况，必尽力捐助，他老人家必得尽心尽力来提倡，自己没钱呢也提倡劝人家赶快来帮助啦，来捐献帮助啊，以其救援，希望呢用这个希望，以呢就是用啊，用这个希望，其就是希望能够救济远处。好，这个底下再举例子， 24年75岁了，三省啊，陕西省啊，大旱啊，大旱灾，德王佑龙去世的函告啊，他呢写信告诉了，汲取存折，存折就是他的存款嘛，这个收折里头啊，令人速汇1000元助急赈，帮助呢，赶快的啊，把这个1000元这个赶快的救急吧。就帮助救急，汇后，他把这个款汇了以后呢，邮汇了以后呢，令德生查账，就令德生这位法师呢来查这个账目，折中手存仅100余元，他把存折当中所存在的款项呢只有100余元，100多块，而报国是一切需用钱来维持，亦不介意啊。可是报国是一切的日常生活所需要的费用呢，完全依靠啊这个100余元呢来维持，亦不介意，亦不介怀。他也因为救急为这个先嘛，救急为先，所以呢他也不介意啦，不介怀。接着25年，应上海富国西财法会说法时。来应聘上海护国习斋法会说。